临招运酒馆招运派对，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今天咱们还像往常一样聊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什么呢？人生规划。要聊人生规划，我首先想到的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所以我要先限定一下啊。咱们今天聊的所谓人生规划，应该是我们觉得我未来大概率能完成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地。而梦想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更远一点。就比如说像大家说的什么最普适性的人生规划，我多少多少岁要有多少多少存款，就比如说这种啊。所以咱们今天啊，从小到大的这种规划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二字的印象，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人生规划就是上一本，上大学。
你小学就有这种规划了
啊？对呀、啊，我是有一个推导逻辑的
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是经济很困难嘛，而且家里是一直在负债，然后我母亲呢也是因为负债的问题每天都愁眉苦脸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推导逻辑都很简单，所有大人都说等你上了大学你就会有好工作，有好工作你就能赚很多的钱，所以我觉得我上了一本呢、我就可以工作并且把家里的债务还上。哎，这是我对人生规划的第一印象。
有点心疼了。
不，客观来讲你每个人生存的环境不一样嘛，这个我觉得没啥可说的，不太会投胎嘛，鄙人
现在挺好的。
哎，对，现在好，现在好。
我也是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有了还算是比较清晰的人生规划，以至于我都记到现在。就什么呢，我小的时候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姥姥就经常小的时候就会跟我说哎呀，我姥姥能不能看见你结婚办婚礼呀、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算姥姥的年纪，然后呢算我以后能够结婚的年纪，想的就是姥姥是不是比如70岁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我正好23、24岁，是不是那会儿姥姥身体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能看到我结婚。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在掰着手指头算，我22岁大学毕业，23岁就结婚，那个时候姥姥可能是71还是72岁，那会儿刚刚好。
哎呦，这个也好暖心、啊、
好感人啊。
结果没想到长大了之后呢是这样一幅场景。
所以说规划就是完全不按规划来。
对，
姥姥说你给我画饼，当年画的可瓷实啊，
给姥姥画了个大饼、
对。
哎，那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你们两个这人和我屁人的区别。
嗯，
就我小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我对于我小学时候唯一能够谈得上规划的就是你刚才排除的那个，就是梦想。嗯，因为小学的时候老师不是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去问每一个同学说啊，你的梦想是什么，请起立回答
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然后我就颤颤悠悠的起立说，
颤颤悠悠听着不要害怕，有点散德性这孩子。
那会儿就已经老了。
对
啊、当时我就说我想当一个作家。对，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想要说规划说写小说，当然30年2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小说，还是没有开始动笔。
你不用改，30多年我觉得也差不多。
3万天之后可能也不会动笔呢。
派要写小说这件事儿，其实和我们也说过好几轮了。
是不是一般小的时候有梦想想写小说的人都是会幻想自己主人公的名字？
没有，哎，是会想一个，就是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剧情，我觉得这个剧情特别好，我就想把它写下来，但是呢往往只有这一个剧情，其他都是空白的，所以我写不下去。
你应该写那种小品。是不是
小品文
啊？
对，就那种极卷的，极短的，几句话一部小说的那个。
行，深刻学习张岱。
啊，对，
行，我加油，30年之后吧。
短篇小说巨部。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落在生活实面上的规划啊，也是前几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点醒了我了。你们有没有在每次自己在一个新的学期里有一个崭新的人设？
人设呀，比如说我这个学期一开学我是个武林高手，
差不多这种感觉。
就你会，
那我也幻想过。
你不是曾经就趴在那个窗台上然后忧伤的望着窗外吗？
对，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初中了，那会儿是林黛玉的人设，
忧郁女主角。
我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那会儿弄了一个攀正学习法，就是骗子嘛。
对，
然后当时会教你一些神功嘛，什么学习神功，学习大法。 记得我上那个大法班的时候，应该是五年级，当时就幻想过呀，等六年级一开学，我要用我的大法学习惊艳一众人。
对，就是这种经验感，我觉得是我小学的时候第一个落实的人生规划，因为我真的会执行。
你以什么方式？
我有印象的，我曾经有一个开学的时刻，希望自己这一个学期的人设是个非主流。
你这是我初，也是我初中的人设。
你是实打实践行了。我那时候是派制的，是一个比较不能说好学生啊，是一个，
这是初中的时候吗？
对，是一个正常人，但
是一个正常
人。对，
我是个妃子是吧？
对，你是个妃子，你是妃子，就都是那个什么非洲朋友一家亲。反正我的践行的方式啊，就是梳一个那种低低的马尾
啊、哦，马尾呀、啊，
就是你们当时那非主流的第一步，不应该就是那个头发很散的？很邋遢的，就是扎在后边。
哦，好像确实有那个时期。
我原来绑的都是高马尾、
嗯、
但是其他那些妃子朋友们他们扎的都是那种低低的，可能就是头发当啷到后背上，看着可能前头还有几绺碎发没扎上。但是我那天扎了那个头发，我记得咱们班主任就一下就盯住我了，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学年计划。在上课的时候，刚打上课铃，直接点着我的名字说：“招某人，我不喜欢你今天的头发。”真的，当时所有人
的面。
真的吗？对，
我怎么不记得了？
他当时所有人的面，我记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当时蹭一下，我整个人都红了，我觉得我的人生计划被他看到了。
践行第一步苗头已经给你湮灭。
所以咱们当时的老师班主任，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能一下子观察到我想干嘛。
就在我的印象里，你当时说那个低马尾特别的干净利落整齐。
那后来呢吗？我就那天梳的比较凌乱。
哦，是吗？
对，被老师点出来了以后，我就感觉我的学年规划应该改变一下。
那你记得我的日常就是被老师说我头发太乱吗？
对，哎，我觉得派的乱是我当时参考的一个范围。
我是纯不会梳头，然后我妈妈也不会梳头，所以导致我头发特别乱。
你知道派当时那头发，他耳朵边上往后别的时候一定是打着卷的，就是有两个圈往后头别着。
就我头发乱呢，我班主任都看不下去，要给我编头发。
我之前还有一个人设是发声比较嘶哑的，话很少的，并且很冷幽默的一个梗王。
你这个践行了吗？
我以前热幽默，我记得我当时那天践行的时候特别神奇，所有的人包括派他们并没有觉得我当天嗓音有任何问题，但是我那一整天从早到晚我说话都是这样的。
你现在也是这样的？
不是，是那种好吧 OK
啊、哦，是这种呀。
对啊，
哎呀，好想揍你啊。
就是那种欠欠的。然后我决定我每一句话都爆梗，但失败的是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每一句话都爆梗。
为什么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我们的适应能力太强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你的变化。
我觉得那天我特别神奇，我用那种嗓音说话说了得有大半天，并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尤其是派这种跟我玩的特别近的朋友，他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像我当初说，我说你是派大星，他说好，我是派大星，就没有
直接融入，
没有任何人质疑我，以至于我觉得我原来干的一些蠢事啊，都有老派一部分责任，他没有及时制止我，
接受度太高了，
并且选择支持我。
对啊，我看不出来，有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蠢，我还觉得特帅呢。
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妙蛙种子。
为什么呀？
因为我那会儿发型非常之飞，就是我的丸子头是绑在脑袋顶上的，
而且一定拽得鼓鼓的。
对，拽得鼓鼓的，在脑袋顶上。
你的规划这么正吗？就只有当作家这一条路吗？
但我觉得这不算规划，虽然我把它提在这儿了，但是我认为规划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梦想是当作家，然后我中途要有很多细节或者说我的阶段性计划追加起来，这才算是一个规划嘛。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当一个作家，其他没了。
你怎么这么空洞啊？
对，我就是很空洞。
初中的规划和我小学的规划就不一样，我小学就是无脑的当一个乖乖仔，我尽量让所有人都不要注意到我，纯粹的爱人。但我上了初中以后，我决定改变我人生方向，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个想法，这个规划一直延续到高中。 你知道我高中干过一个事儿，有一天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级里面
不够耀眼，
对，不够耀眼。那是个下着雪的冬日，大家知道冬天的时候高中教室里的窗户不都会结雾吗？我就把自己的名字大大的写在了每一扇窗户上。
哇，
我觉得这应该入选我们那些什么干过的蠢事情那种杂谈。
但我觉得这个行为还挺有意境的。
对啊，我不觉得蠢啊。
而且你本身有一些画画天赋，然后写字又好看，你写出来肯定很飘逸。
是吗？
嗯，肯定跟那个雪景很配。
但你知道我写的是啥吗？
你没不写你名吗？
不是，我当时有一个外号叫神兽，我写的神兽万岁。
我以为你写海绵宝宝。
那是过去式了，那我曾经的规划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高中没有人觉得你干的这些事情很有意思，所以你才觉得自己蠢啊？
我觉得可能我跟那个环境没有融入进去。
我特别理解招，因为我跟招的初中都属于那种不是很好的初中，鱼龙混杂，什么人没有啊？
大家都会有意思，
对，都各有各的性格，每个人都会干奇怪的事儿。但是因为我跟招由于这个属于不好的学校里面比较拔尖的成绩，所以我们考到了一个相对于比较好的一个高中。就会发现好的高中那儿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从小非常优渥的教育条件和家庭条件，他们是不屑于接受这些奇怪的人，
跟你聊不到一块去。
哎，我说回来，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划，但是我没有成功。我初中的时候不是搞非主流吗？我还是一个学习比较好的非主流子，所以我当时的梦想是什么呢？是考上北大附中。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北大附中从高中开始是不强制穿校服的，也就是说我那些非主流的衣服呀，什么宝石蓝的裤子呀，
那种小脚的，然后吊耳裆的是吧，
切粉的斜肩短袖啊，
还有那种后边脖梗后边系带的那种，
对对对，我那些衣服就可以天天穿了。不过我非常感谢我这个成绩啊，没好到那份儿上，要不现在将多出很多丑照。
不过我在高中也很完整的践行了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就是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
你干了什么？
很特殊，扎双马尾啊。
那个不是很就是特别特殊呀，就很你扎起来很正常。
但是我双马尾上有大概两个手掌大的蝴蝶结一边一个。
啊，那我没见过照片。
而且我还在英语课上跟人打起来了。
打赢了吗？
我都没有还手
啊，别人打你呀、啊？
对，单方面碾压，那他偷袭，那谁有办法？他偷袭？
哎，那我高中好像也是就全校知名那种。
你是因为什么知名？
因为我也梳双马尾，
说我们班有一作家。
哦、
但是我梳是那种低马，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不会绑头发，然后我当时头发又比较多，所以我就梳俩马尾。哎、
但是你那是低的。
啊，对，
我那是在耳朵上面那种。
哦，我知道，所以你那个比我更二次元。
我想到一个，我高一的时候还带着一些流氓气质的时候，当时跟我们那个，
哎，你现在
高中的，现在是富贵了，
啊、
现在不流氓，这都带上了，这
是
说回来，
大珍珠、大翡翠的。
对，我当时还带了一些，就是从不好的初中那种的流氓的气质嘛。当时高一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是高一或者初一，这个学校的这个德育主任会非常注重纠正新上来这波孩子的言行，还有这个穿着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又化妆，又妙蛙种子，还带项链、指甲油。在上操的时候，那个德育主任就把我从队伍里叫出来，放到后面就是对我进行教育。但是呢，我当时就是死活都说什么都不敢，叫我家长也可以，反正我爸妈也都知道我这样，
这是我人生规划的一部分。
然后呢，以至于他一直教育我，教育教我，教育我一整后面是，我记得好像是一节数学课还是两节数学课，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事儿，然后我都宁死不屈。直到他觉得实在不能耽误我的课业，也许可能是我的数学老师给他打电话了，说赶紧放我们学生回来，后来才把我放回来。就是我抗争那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管过我。
嗯，就觉得放弃了。
对，就是有点放弃了那个意思。
你们那个时候有这种长线的真正上升到人生层面的规划吗？
我想一想啊，高中的时候可能还真没有太长远的。
没有，
我觉得我小学那个是最长远的，还没达到。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上升到人生层面的规划就是找一个保姆一样的男生成家，拥有一个有窗户的房子，这是我当时的人生规划了。
哦，那我可能也有。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家里现在想想可能挺有钱的吧。然后他家，我去他家玩的时候，他家有一面大的落地窗。那个时候我就幻想说，我以后的家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面特别大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窗外的小院。
走运当时不会对这种带落地窗的大房子有任何觊觎吗？
我当时没有对豪华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幻想，主要是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生活非常的丰富，我没有对那些好的那些生活环境或者好的物品有那种奢望。我当时高中的时候一整个都沉浸在美丽里面，烫什么样的头发，染什么颜色，然后呢那个时候还学滨崎步的妆，学日本的妆
啊，对，
今天涂什么眼影，在脸上贴什么小星星，都是这种的。
那确实。
然后就是看小说，然后就是听歌，
傻活着吧，反正也是。
哎，我能提一个就是在上学时候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就想问你们基本上是怎么规划的，还是说就只是最后拼命的赶？
基本上都是最后在抄。
我也是最后在抄。
我也是。
我甚至是开学的前几天跟朋友约好了早上6点就到教室开始抄。
我们是约到肯德基，然后互相抄彼此的那个，因为他后面会有答案嘛。
说回人生规划，等到我18岁的时候，高考完我要上大学了，我曾经规划过，我说我要上大学要做什么事情。我的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和我的室友们变成像偶像剧里那种，是吧，跟他们的关系都特别好，大家都是好姐妹啊，有事儿一起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种。结果后来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宿舍分到的人他不一定投脾气。这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规划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因为现实和我想的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我当时一以贯之啊，把我初中高中的想法贯彻到了大学的规划里。我说我要在大学里平摊，我要让这个学校响亮起我的名字，我要闻名于校，像初高中那样。
但是不能以梳双马尾的形式了，
那太傻了。那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你知道吧？
没想到现在又回来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大学刚入校的时候，我入的是动漫社，第一个社团。我觉得我大学的生活应该像网剧那种，可能我天天打游戏啊，跟线上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我退而求其次了嘛，我第一个规划是跟室友打好关系，我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去，我就希望在游戏上面哎有一番建树。但没想到直到后来坐上了街舞社长的宝座，已经和我的游戏和二次元渐行渐远了、完全和我预想的蛮拧。那时候就开始像个混子一样，每天在学校里就不良少年，把学校搞得跟制霸高校一样，
热血高校、
啊、对对对对。
其实说实话，我大学包括研究生在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想的比较少，所以我就是目前在有学上的阶段，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规划。我的规划都是后来上了班经历了毒打之后有的。
你是这人吗？
我真这样，但我这不这在人生规划上，这在一些没有用的地方上。
但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特别的困惑，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
你不愧是作家。
因为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会提出来说，你们要有这个对未来的一个大致的规划，然后你们要有一个事业的进行的方向嘛。然后我就感觉我身边的同学好像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说我将来要干什么，我将来要进什么样的公司，担当什么样的职务，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但我就没有。
最起码的，我以后要考研，还是考公，还是直接工作，还是出国，这几条路是吧？
哎，咱就不说那么远的，你们的大学专业是怎么选的？
我是我妈选的。
我是随机分配
啊，
调剂。
我是真是自己选的，当时物理特别好，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跟物理相关的。结果没想到大学的物理跟高中的物理根本不一样，好难好难呀。
怎么还咂么嘴呢？
好难，而且我们还学什么固体物理，那什么东西啊？
什么叫固体物理？还有液体物理、气体物理，
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器件的那种吗？
啊，你当时是
微电子吗？
哦，对，咱反正现在咱也不太懂啊。
高中的时候咱不是先报后考吗？就先报志愿然后后考试啊，那会儿我就特别佩服，我有一个同学，他那会儿就报了考古专业，然后他跟我说他的梦想就是 要去干考古。
他考上了吗？
考上了。
哇、哦、好、
啊、当时我就觉得这种人真的好厉害好帅呀。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想法。当时我不知道作家应该报什么样专业啊。
但最起码不是会计吧。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妈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师范，一个是会计。然后我不喜欢教小孩，我不喜欢接触小孩，所以我就直接选了会计。现在也是水深火热之中。
哎，你如果当时人生规划不听从阿姨的会怎么样？
你当时本来有什么想法？
没有任何想法，所以我就听了我妈的。要是有想法。
她初中听我的。
你说我派大星，我就是派大星。
对，说我是啥我是啥。
对，
出什么动静我都听着。
高中说我要将来是会计，我就当会计去。
哎，你们是上了自己 EA 就一志愿的那个学校吗？
我是 EB。
你 A 报的是哪儿啊？ EA 报的哪儿啊？
天津大学。
哦，也可。哎呦，你现在要去天津大学就好了，你有一个第二故乡了，汤变那边海鲜馆子。
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对于工作或者说哎婚恋有没有任何的规划？大学的时候人生规划里还是有结婚的。我妈总是很执念于这件事情，以至于它就像一个默认程序一样运行在我的脑子里。我就觉得这是人生规划嘛，我就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不是跟初恋谈了已经有7年了啊，我就觉得可能这个事情是日后我会做的。哎，与此同时呢，大学我还有一个人生节点啊，就是我发现我想变帅。那个时候我剪了短发，特别短的那种，开始觉得我过往的一些事情想法我已经全盘推翻了，全盘否定了。我觉得我可以没有钱，但我一定得帅。
你做到了呀。
是吗？
嗯，
谢谢承蒙大家厚爱。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派大星在这抿嘴？
没有，我一直觉得你是只要想就能做到的人啊。
对呀、
啊、
这就是最帅的。
对呀、
啊、主要什么都敢想是吧。
再配上你 H 型的身材，然后一下
H 型。
对呀、啊、就是
有点
嘲讽。有点嘲讽。
就是就是 H 型就是很容易一打扮就很帅呀。因为你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就是弱项，比如胯很宽或者肩很窄或者肩很宽，就是你整个人非常协调，所以你只要穿上一些比较帅的衣服就特别显形。
就其实适配帅这个词的。
对对对，
我说的帅不光是外貌上，
气质。
我觉得我说我的帅是指在生活上，我
潇洒
生活的帅一点。哎，对，固有的一些规划或者说我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情，我开始思考他们的意义了。我在想我是真的想做这件事吗？一个是时间也到了，就是我以前可能觉得这件事很遥远，我虽然觉得我人生里面会做，但是我没有开始着手去筹备去接触实打实的践行。等到我大学的时候快工作了，我就会觉得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当我真的要启动我的人生规划的时候，我就会萌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你说是恐惧吗？或者说你说是觉得有些，反正确实是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我最佩服招的一点就是招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拿出作品集了，这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主要是他学啥玩意儿的？他学社会工作的。他完全是跟他现在这个行业毫不沾边，我觉得他是可以勇于做这个改变，这个是我到现在都特别佩服招的一点。
对啊，我也很佩服啊。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不是一直也画那种二次元的画，但我就画着玩的，所以我看到招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好厉害，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这样子。
哎呦，可以，我现在觉得很帅了。
太子你先那个践行一下你自己作家的，你别老想着人家的。
你先弄好自己那摊儿。
这都还没开始呢。
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思考我们人生规划的意义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规划。
嗯，
如果你不思考意义，你不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话，那谈不上规划了。
我也是，我大学毕业之前我感觉自己就是好像是一种未成型的状态，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想法，但也不是说就是一片空白，就是感觉我会像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那样走着就是很常规的道路，就比如说毕了业可能谈个恋爱，然后可能谈个两三年就结婚，再过几年生孩子，叭叭叭一直到老，就
是运行在铁轨上的一辆列车。
对，当时我没有说非常明确的时间节点说要干这些事啊，但是我就是默认会有这些想法，就觉得我啊就一辈子可能就这么过去了吧。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社会，遭了社会的毒打之后，发现 所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些东西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实际接触了他们之后，我才知道，哦，这是我不想要的。
对，
我感觉我走的这一摊路吧，都是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我知道我不想要它了，于是我把它排除在我的选项之外了。我的这一路就是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否定过来的。
所以啊，这也是一种帅啊，这是我说的真正的帅
啊。是吗？
对啊，你在思考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了，你不是按部就班的去按照别人说的给你灌输的思想钢印去执行一个命令。
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大学之前想的太少了，因为以前完全没有规划，完全没有对未来的一些设想啊，导致我在大学刚毕业的那两三年内经历了非常浓度和密度非常高的这种思想冲击，自我反省的这种冲击，导致那几年的状态就不是很好嘛，非常不好。但是呢也是非常快的可能就转变过来了吧，所以现在就有一点跌到谷底然后又上去的感觉，其实挺爽的。
从火车变成了过山车。
啊，对对对。哎，说到专业我就想提，因为我学的不是会计嘛，然后会计是一个它限定工作很死，就比如说我是专业会计专业的，那我毕业之后很顺利的就能进入这个会计这个行业，然后干会计的活，感觉我这个是一条直线，我没有什么其他岔路口可以选，就当时我也不知道，我特讨厌会计啊，所以我就会有点羡慕那种比如说像招这种学个社会工作，他可能出来就失业了，所以他不得不找，
出来之后想干什么都行。
对，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些后路，找一些自己可能喜欢的方向去努力，我会有这种不太合适的羡慕啊。
我的规划或早或晚，我还没有明白它的意义的时候，我在一个不太深究意义的环境下能继续平稳的让我这辆列车行驶也算一种能力，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想干嘛干嘛。
我可能毕业之后的规划更多的不是事业上或者是我的财产上的，而是我这个人个人性格这个成长方面。
不是，咱都用到财产二字了吗？
孩子是每两个礼拜就要测一下 MBTI。
咱我跟你说，搁古代咱都是流氓。流是什么？没有固定的
居住场所。
对，居住场所，没有固定的房产地产，这叫流。忙呢就没有固定的正当职业啊，那咱就是流啊，咱不是忙，是
快忙了，快忙了，
快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忙了，
纯流子，
对，
又废又流的。
人生规划这件事情，在毕业之后我才逐渐清晰。
你的人生规划后来是什么？
我一开始的规划是成为一个设计，然后成为一个插画师，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能给别人签名的插画师。所以我的规划、就是
啊、吐签，
对，所以我的规划就是把能给别人签名给摘掉，那是梦想。
所以现在是只能给别人签名。
啊、
哎呦不行，我都受不了，我好想乐呀，
真服了，
都炸麦了呀，
能不能给我留一点体面？没关系，我们帅气的人无所谓。
没事啊，我不是说想成为作家，但是我现在只会坐着吗？真是作家。
那么妙蛙种子，你剩下了什么？
我
剩下一个瘤。
毕业之后我其实还是会对婚姻什么的会有既定的思想钢印残留吧。我觉得我可能不希望做结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不想要小孩，我会觉得我和我的当时的伴侣是不是可以不结婚，然后就一直这样共同生活下去。
咱们这一桌是没有后代的。
每一期都是绝版，这个话筒以后
没有人可继承。
你说跟咱仨谁一块埋的？不好分，这钢铁疙瘩。
要不给他单搁一个墓穴吧，祭奠我们失去的事业。
放咱仨中间是吧？咱家好像
大
堆，
千年之千年以后，人们会思考，
怎么
这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呢？墓碑为什么要摆成这样？他们是要向上天做法吗？
中间怎么挖出一个专业人脉？
你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啊？我所有的规划都基于我对我当时热爱的职业和我觉得我应该能接受的生活，但后来呢，职业基本上是走到头了，又开始搞 cos， 对吧？又开始搞 cosplay， 又开始搞播客。我跟你说，现在我放个人放在播客上的精力啊，基本上是我放在工作上的1000多倍吧。又开始玩摩托， 啊，骑车，这些原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嘛。
还有你已经放弃了的打鼓。
啊，我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说你已经放弃了两性生活。
都是规划外的，反正
对，都是规划外的。我觉得我最无法规划的、无法想象的就是我的取向，这真没法规划。
你知道，我也觉得，就是我现在很难想象啊，因为，我记得之前你拉我出去溜街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是，
我以为你拉我出去出柜的时候，
派我派说一半的时候，我还干过这事儿，
因为我那会儿不是每天都很 emo。然后当时昭就拉着我出去大晚上的绕街走，
对，我去
你这个你这个出去后面的那个词儿能不能跟得紧密一点，老是出出出，
没办法，我们深思想深邃的人就是容易结巴、
嗯、
然后当时有聊到过性取向的这个话题，当时其实我还没有打从心里认证说我是一个就是喜欢女孩的人，我当时还在纠结中，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下昭，因为当时昭也是一种就是
小傅老师把手机放下了，
对，小傅老师此刻也在现场，
好奇宝宝，当时昭也是就是短发就比较帅样子嘛，我就在想说，
我真感谢大家都这么捧我，
真的就在我眼里就很帅嘛，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昭会不会能理解我，然后我就有点试探一下口风啊，昭就说他有朋友是这个就是拉子，但是呢他说我是一个铁直女。
你那会儿是这么说的、啊、
对，他说我是一个铁直，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个啊、也是有这样的人，就是希望自己帅但是是铁直，是肯定是有这样的人。
你俩真的是践行了什么叫互相理解，
太子真的已经开始、怎么圆回来这个话题。
当时我就想说万一能有一个人能交流这方面啊，是吧，然后就试探一下发现不是，然后我就没再交流了，结果没想到多年以后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谁成想呢、
是啊，
不主要是我当年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可能做，大家常听我们杂谈的都知道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我并不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有我是可以由我的自主意志来操控的，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我母亲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完全不能做，这是我的思想逻辑啊，并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样不喜欢什么样，那其实从小到大我都喜欢打扮的稍微中性一点，包括当时老派也说了，我其实留了一直在留着短发嘛，甚至包括学校里边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拉拉，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在思考我所谓的规划的时候，我没有思考它的意义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火车行驶在轨道上，没有任何的岔路可以供我选择，所以我只会往前看，只会往前走，我不会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变形一下，我说没准我是个变形金刚呢，对吧，
我感觉咱俩的区别就是我这个火车头我撞到了一面墙受了伤之后我就会拐弯，我就会绕过这个墙，我就再也不走这条道了，但你不是，你就会让自己伤痕累累之后，然后等到就剩只剩一颗灯的时候，一盏灯的时候，你可能才意识到，哦，我不能走这条道，而你才改道。
我都碎了。
对，已经碎成一地了。
我觉得昭就是一个有一点点极端的人。
哦，不，相当极端。
嗯。
经常可以理解昭，就是因为首先我之前跟昭很多想法是很相似的，而且我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是从上了班之后开始逐渐的变成了就是变得稍微不那么极端了，变得
稍微
柔和一点了，要不以前也很暴烈，一个人要23、24岁就结婚，可能本来大家就小的时候肯定不知道啊，但是你要是真到了这个20多岁的年纪，你会觉得23、24岁真的是有点太早了，直到后来我是怎么逐渐的不太希望太早的结婚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在以前的恋爱经历当中有多多少少接触过对方的父母，不是直接见面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有间接的接触，会让我觉得过早的进入到对方的家庭里是一件不是非常好的事儿。
嗯，
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你就是真的是就是准备比如说今年要结婚了或者明年要结婚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倒排这个工期，然后决定什么时候去见这个家长，再进入到对方的家庭，所以我23、24岁要结婚的小学的梦想是肯定已经越来越远了。
那我们俩反而可能是那种常规家庭，就是父母或者是有一方催得比较紧，
嗯，
长辈会觉得你这样能稳定下来，
嗯，
或者说能有一个立身之本，或者说他们觉得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保障嘛。
但我现在觉得就是有点本末倒置，咱现在也都三十了嘛，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才觉得说人生规划这个事情一定是得等到你的状态都稳定下来之后你才能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或者是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说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心里想干什么，不知道我的事业是什么方向，不知道我的感情去向何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规划的。但是当我的事业爱情然后亲情状态都比较稳定的时候，我才会有一个可能具体一点的计划，就比如说我想四十岁退休，就是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像走运说那样，再往回倒推，我比如说我到三十五岁我应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现在我对于规划就是这种想法。
规划还是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咱们长辈都会让咱们成家呀生子啊，可能在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个家庭互相扶持，这对于他们的生活质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岗位供给给女性，让一个独自生活的女性有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的生活，这已经是他们那代人的一个固有的观念了。可能咱们现在这代人起来之后，等下一代人和咱们的观念也是天差地别的，发展的这么快，对吧？
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吗？现在的可能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的朋友们，我感觉他们真的不想上班耶。我会感觉不，我觉得小布老师还好，真的跟我们现在想的会不一样。
哎，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咱们虽然不喜欢上这个班，但是咱们出于一种身体里的本能还是会逼着自己上，多多少少都会上，上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十五年也好，多多少少会上。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想法会更自由一点，就是
只要我有能
有个
生活
两万块钱就敢辞职，
哎，对，
有个一万块钱就敢去趟西藏待俩月这种的。
我感觉每个时代就是给这一代人的那种刻印啊，或者是就这种潜意识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咱这代人感觉就是
半开支，
对，就是可能把婚姻看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工作这个事情就是觉得还是必须要有。
深刻的认识到环境和自己本来规划的深层意义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真的很需要勇气。
我觉得朝就活得很精彩，
我觉得咱们都活得挺精彩的。
我也觉得是
我也会知道有的大学同学啊，那其他人他可能没有思考过自己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子，但是呢这件事情已经把它内化成一个我反正早晚要做的事情了，我也不管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
那为什么不晚一点呢？
对，我应该完成这件事情。那他们就会想，那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呢？可能趁着我身体的恢复机能还正值年轻，
嗯，我还是一个劝退大师啊。
对，那我就尽快完成的这件事情。在我认识的朋友圈子里啊，这样的情况在他们做完这个事情之后，他们的规划反而
被打乱了。
不是被打乱了，会进入到一个咱们完全理解不了的领域啊。有的人还是按照那一条轨道，我养孩子嘛，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说我要怎么样，没有选择，孩子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我生活家庭老人是不是已经把我固定到一个轨道上了，那我继续往前走不思考它的意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挺好的，
会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
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不用时刻抱着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怀疑的态度，我走这条路以后会怎么样呢？其实那么多人都告诉你了，你走这条路以后是怎么样的，你走就好了，那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好像做的决定有点太早了，有点后悔了，然后开始调动自己所有的能量去修正这件事情，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人生规划。这个我觉得反而比咱们需要更大的勇气，
嗯，确实
还有能量。比起如果我到时候承担那样的结果的话，我还是宁可选择现在这样，就我每走一步想好了这一步的意义和我是否确定能承担这一步带来的后果，我觉得这是我成长或者成熟的一个标志吧。
哎， 我觉得我跟昭这个想法特别像。我现在在想比如说3年或者5年之后的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有点会考虑后果了。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干嘛干嘛，基本上不考虑后果，甚至我都算好了，比如说我35岁如果辞职了，我未来交够社保需要多少钱，如果我38岁辞职我需要准备多少钱，或者我40岁我都算得非常清楚。我会衡量一个既能保证我在还算年轻的时候拥有自由，我后面需要自己负担的这部分的钱又不会太过于过分，我会去想这个事儿，我如果做了这个后果最坏我能不能承担。
对，就最坏的结果我能承担的话那就做。
包括的话我不是说想要养小狗吗，我也想过这个小狗它会不会脾气秉性特别的差劲，就是完全打乱我的生活，我也想过。那最差的后果就是我可能每天下班回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收拾屋子，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纠正它的行为，都把时间花在它的身上。你会想一些这些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如果觉得自己可以接受的话我才会去做这一步的打算。
嗯，
我觉得主要是看自己想不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走运说的这样，首先我想做这个事情，其次我能接受承担它的后果，那么我越早做这件事情，我其实前面消耗的那些沉没成本是越少的，就是我越好做出这个决定。比如说我本来一开始我就不想结婚生娃，但是我做这个事情，那到后面我的沉没成本就已经非常大了，我只能就是让自己接受。就包括我会选择会计工作这个事情，其实我是干了会计工作之后我才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那几年我并没有
想转行，是吧？
对，我没有逼迫自己去转行，到现在我只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会觉得说沉没成本太大了，我只能说劝自己让自己妥协去接受它。现在就会觉得说无论做什么改变，做出什么决定，只要内心是真的有这个意愿，并且你也能接受它的后果的话，那你就去做就好。就像我说的，它的沉没成本其实远没有你想象的就是到后面那么高。
我之前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等你长大了你就没那么自由了，你很多事情你就要考虑现实啊什么的。
当时不理解。
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其实也不理解。因为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来讲啊，并不是说什么经济什么其他的，而是人生规划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规划真的要凭着感觉走的。我觉得我不想做一件事情你还要硬去做，我接受不了。
最近这段时间还想明白一个什么事儿吗？大家有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大家呢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然后就没有及时的去实践。因为大家怕我万一做了这个改变，这个改变会不会让我后悔呀？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想做这个事儿，你没有做，你10年20年之后会想，哎呀，当时，哎呀，为什么没有做呢？你是那个时候后悔好，还是说你做了这个决定，有了不好的结果，你对这个结果后悔好？就是哪个是更深的一种后悔？我觉得反而是我回想起很多年前我想做的一件事但没有做，我觉得我对那个后悔是非常巨大的。
对，
会比我做了这件事儿，万一产生不好的结果我去收拾烂摊子，那个后悔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哎，都不用往前倒5年，就往前倒个1年，那个时候我会对自己不成家或者包括选择同性的伴侣这件事情抱以巨大的恐惧。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会对成家和走一种传统的那种结婚啊成立家庭的这种道路抱以更大的恐惧。但你说这事怎么规划呢？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了，所以你才会对不喜欢的生活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恐惧吧。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成家立业，那
他喜欢那种安全感，
对，他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走云刚才说的那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买贝斯这个事情，当时我记得朋友都劝我说，你就买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贝斯就可以了，要不然你到时候不练了是吧，就浪费这个钱多贵呀。然后我纠结了一下，我还是花了4000块钱，我觉得已经非常贵了啊，4000块钱，对，我花4000块钱买了一个贝斯。当然我现在也放弃了，就是练了3-4个月吧就放弃了，但我现在一点都没有后悔。我觉得这个钱虽然花的当时很心疼吧， 但我现在不会觉得我这个钱是花的是冤枉钱，也练了呀，我只是练了之后发现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喜欢，没有那么合适，所以我就干脆自然而然的放弃就好了。
这是一段体验。
对，
但你把这段体验的感受拉到了最高。
对，就是假设说我当时没有狠下心花4000块钱买一个我喜欢的贝斯，而是买了一个二手的贝斯，那我可能会怪自己说啊，就是因为我买了二手的贝斯，所以我没有心情去练习，或者甚至我都没有勇气去花这个钱或者踏出这一步去买贝斯，那我现在一定还在后悔，还在惦记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怕你当下付出的那些时间呀、啊、精力啊或者金钱的，因为你一定会收获一份体验，而这份体验是对于你以后未来有帮助或者是没有帮助都无所谓，可能是反向的，就是告诉你说啊，这个东西不适合你，那也是一份帮助。我觉得
规划这件事儿真的，尤其是人生规划，真的要看感觉，跟着感觉走、因为人会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嘛，你的感受每时每刻每个年龄段都不一样。比如说老派说他的被子，我说我的摩托，前两天我还跟走运说呢，我这要是搁着3年前，我怎么可能对一辆仿赛产生如此别样的情绪呢？我绝对是要骑复古的呀。
当时赵只会觉得那个装咖啡的复古车多带派呀，
对，多对味儿、啊、
多有性格呀。但是现在有新欢了。
对，我之前觉得仿赛趴赛那种车款装装的，有些油腻，太年轻了，年轻人太气盛。那现在就觉得看到了那辆梦中情车确实好帅呀。但现在你再让我回看我曾经选的车，我也不会觉得当时这个车在我的什么计划范围之内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谁能想到我今天又带了翡翠又带了珍珠，这和我的风格格格不入。
曾经不屑一顾。
对呀、啊，我以前就只带银或者是金，也就是到这儿为止了，然后今年突然对翠绿翠绿的翠和贼大的珍珠产生了贼大的兴趣。
我之前因为自己在每一个时间段的改变都很大，以至于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给我一句话，他说你总是这样，总是只看感受，只看感觉走。那我觉得除了感受和感觉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人活着就是活这个吗？
嗯，但是他的生活我同样也可以理解，他的生活他觉得我一定需要一个家庭，一定需要小孩，一定需要完成这件事情，他是个 T 人嘛。但是我觉得不管是 T 人还是 F 人，凭感觉走的还是客观条件来走的朋友，大家的人生规划可预期的范围内达成了你想要的生活，就都是好事儿。
不是按照你的规划走的才叫生活，你的生活如果能够按照你的规划真的一步一步，那你就是机器人吗？那你的生活还有啥意思呀？那
一点都没意思，
金口玉言。对，就那就真的无趣了。
我觉得我规划不了，我哪知道那3-5年前的我竟然跟派说我是铁直女。我都不知道这仨字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我也想象不到了，
现在想想有些诡异。
我还记得前提就是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因为你跳街舞，然后说那个大学里有一些女孩还向你就是示过好，然后但是你说啊我是个铁直，我当时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是个铁直。
哎，我真的想象不到，
现在已经不认识几年前的自己了。
至少咱们三个人都是规划时常打破的人，
咱咋感觉就没什么规划。其实我特别想采访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是那种从小或者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那种特别明确的规划，然后一路就按照规划走的。因为咱们都不是这样的人。
哎，你们有没有小的时候看那些音乐家呀，或者说那些钢琴家他们的采访，他们就说小提琴什么的，从小到大看着别人孩子在外边玩，自己只能每天苦哈哈的练琴。
朗朗他说就是这样。
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觉得肯定是真的。如果想要在一个领域那么顶尖，肯定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
但他当时那么小，他的人生规划完全依靠父母来做这件事，
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吗？
他们能做到这种水平的话，应该本性还是喜欢的，或者说他是擅长这个事情的，他不会特别的排斥。
咱都傻活着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是最快乐的。
嗯，
你要给自己拔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如果你能达到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你达不到就痛苦嘛。你还不如不要给自己画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混过一天是一天吧，今天快乐就行了。
你说之前报道上那些比如说他解决了攻克了数学界多少年的那个难题的那些真正的学者啊，他们的人生规划是不是从一开始他们就钻研到自己喜欢的领域里？我们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客座教授给我们解答了一下啊，王红是吧，他们在这个领域达到了很顶尖的水平，人家也不是一下
就迈入了数学的殿堂，并不是
一下子就坚定了这个目标，说我这辈子就要跟数学磕了，我就要解决这个难题了。人家也是先修了建筑学，对吧，发现自己对这个确实没有感兴趣到那个程度，然后转而去选择了其他自己可能更感兴趣的方向啊，或者说机缘巧合。我觉得很多事儿就是巧合，我好像规划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完全按照规划来的。
确实是这样，
我也
是这样，
没有任何一件、
啊、我没有规划、嗯、对不起
那你硬核什么呢，确实型人格上线了是吧。
我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劝动的人，比如说我最早会觉得自己一定会成家然后生娃，到后面是觉得自己不成家或者独身一辈子，但是在北京一定会在北京到变成骨灰盒，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有钱了我就会提前润出北京，就以前我会觉得说我可能干到退休我再润出北京，然后到现在我会觉得只要我有钱我就要润出北京，就我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变化接受我当下自己这个想法的一个人吧。
那派派真的比我更帅，因为他很多事情接受的比我快多了，我是那种就是一件事情不到山穷水尽我无法转变的。
那需要人逼你吧。
对对对、嗯、就像派派说的那种，就我没有走运的圆融，没有派派的勇敢，我只能是撞到南墙撞到头破血流了。
我觉得你还是就是勇敢在可能很久之前已经消耗完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勇敢是越来越弱的。
不，我是觉得赵是一个特别能够压抑自己逼迫自己 push 自己的人，所以他会哪怕这条路不是他所喜欢的，他也会让自己就是走到不能就是走到头，然后再换跑道。
因为我的人生格言之一就是我不能后悔，我不能让自己做的任何一个决定是后悔的决定，所以我必须要倾尽我所有的能力来确保我目前的这个选项没有任何需要留恋的，然后我才会抛弃它。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之后才能更洒脱。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但我会觉得只要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只要我没有听从别人委屈自己，那我做的所有选择我都不会后悔，哪怕我立马放弃了我甚至还能够前进的道路，我也不会太后悔。
对，所以我觉得派派很勇敢啊，他自己能给自己一种安全感。
我可能只是比较能和解
妥协惯了、
嗯、对
是吧，
妥协惯了。
但我就不行，我没有办法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在我规划人生的时候
我跟走运收你18.8
又来了
啊、我跟走运收你19.8，然后呢就劝你怎么放弃
大师课是吧。
对，
这个课先卖给自己
人。
对，行，你、这个、
月受益。
你这个事情一旦践行了以后啊，走运他那个退休计划也可能会改变提前，因为他每次都能挣着这18.8。
哎，其实咱们不是前多少期吗，就有一次开玩笑就说要9.9嘛，哄睡套餐、
嗯、
不是哄睡啊，别的搞知识的啊套餐。好像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还很支持我们做这个9.9，
我们要开一个放弃频道，就劝你怎么放弃。
就是9.9，你拍下之后，我们可以跟你连线半个小时，你说你最近有什么纠结的，你有什么事想放弃的，半个小时给你说通，绝对给你搞劝退。你要没劝退呢，你就可以申请售后，再给你退回去。
我们播客在放弃这一方面还是非常权威的。
对，就比如说放弃更新节目。你俩规划的最清楚的，也就是我这9.9是怎么挣过来了，你知道吧？
天天惦记着9.9呢。
对，咱有点出息，能不能卖99？ 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我们会考虑一下这个项目的上线情况。
对，如果您的人生规划中有什么您觉得应该做但又不想做的事情，
或者别人给您的建议，建议您做您实际不想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按照您的意愿给您劝退，做一个劝退处理。
对，
尊重个人意愿，我们是最尊重个人主体性的播客。
如果您不想退订我们这个播客呢，我们也会劝您不要因为本期节目过于的平白和无聊而选择退订。
对，
也十分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后续项目的上线情况。
嗯，行，别给人画大饼，万一真有实诚孩子信了，你说怎么整，
天天等这个是吧。
我跟你说，后台就问你那9.9链接在哪儿拍，你都给我回啊。那些消息你给我回啊。如果您有什么对于人生规划的困惑，也欢迎您留在评论区啊，我们到时候都负责给您劝退，
等着我们解惑。
对，这是我们9.9项目的体验
啊，体验服务。好，
对，能劝退了，咱们后续的项目再上线，好吧？
哎，我真的想到一个，我们就可以这期征集大家想要劝退的想法，我们下期杂谈就逐条给大家劝退。
对，
哎，我觉得这个真可以，行不行？可不可以？
体验版
可
以，可
以，
可以。
欢迎大家留言啊！你有什么困惑、不太想干的，但是又纠结的？
行，反正能听到这儿的，应该也剩不了三五位了。
啊，对，我们
下
期杂谈
专场，
对，专场就是逐一的给他做一个劝退。
对，给大家劝退，
提前体验一下服务。
是。啊，行，那咱们就这样吧，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